川普再出王泽，泽普密约披露，全八成蓝委支持倒阁。专家分析，6000万人失业，酝酿新白纸运动。百年嚟首宗教宗唔葬喺梵蒂冈。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系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23号。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你有没有发现吃了降血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三高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走出来。最新研究发现 70% 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哋一起听下陈女士同 Annie 嘅反馈。
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同埋呢，即係以前呢大便嘅时候呢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呢就係缩短嘅时间啦。即係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呢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呢三高代谢补係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囉。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866-520-8201，或点击影片下低的链接了解详情啦。我哋翻嚟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美中冷战正快速令中共陷入孤立，与此同时俄乌谈判亦都走到关键时刻，习近平同普京的秘密协议疑似被披露。中共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上个礼拜公开表示，美国不是要我们的税，而是要我们的命，间接承认川普关税战打中中共七寸。这个礼拜一，中共再对全球发出警告，如果在关税战中靠向美国，中方将会采取反制。有网友在 X 上议论说，中方发威胁要报复全世界，感觉事件会搞大，除非要川普和全世界跪低。北京这种狠话反映出中共的焦虑，目前是川普提出的90日缓冲期，亦是各国表明立场的关键时刻。美国更同时在另一个战场发力。上个礼拜，白宫正式定调新冠源于武汉实验室，加大对中共的压力。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在新闻大破解中说，追责的下一步就是大规模索偿。川普此举的目的是为关税战助攻。吴家龙指出，美国通过追查源头溯源追责，向盟友传递信号，中共造成疫情灾难，你还要不要在关税上站在中共一边？美国展现自己的世界领导地位，敢于对抗中共并强硬到底，令摇摆不定的盟友国相信美国的坚固可靠，更愿意和美国站在一起。吴家龙继续说，川普推出追查源头，有助于关税这一局的收割。同时他表面上喊要和习近平对话，但就抛出疫情话题。这样习近平根本不敢来，事后川普就可以说责任不在我，是中方拒绝谈判，进一步孤立中共。川普出尽法宝，务求用关税战击败中共。独立学者吴造来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解释说，如果将美国现在的状态视为战争事态，一切都好理解。川普所做的是保卫战。吴造来指出，由中共国过来的人都知道，中国一刻都没有放过对美国的敌意。 和美国经济合作只是利用美国做强做大自己，随时准备和美国决裂。因为中共要控制台湾，称霸印太，和美国划太平洋而治。川普在第一个任期着手转移产业链，准备和中共脱钩，结果病毒来了，加上莫名其妙的拜登曲线令川普落台。现在川普开启军税战，这个其实是中美大战的前沿，如果前沿成功就不会有热战，前沿就变成了中共的中篇。吴造来分析说，中共三四十年靠美国壮大，美国经济亦到了临界点，一旦战争爆发或中共进一步壮大，美国就会好像当年国民党那样被各种力量合力颠覆。川普因为这样要打这一场保卫战。吴造来预计，川普、普京、习近平这三个人必须有一个人被终结，当代世界史上才会画上句号。川普由重返白宫前就计划借俄乌停战拆解中俄联盟，削弱中共，并将美国战略重点由欧洲转到亚太。不过从泽连斯基白宫吵架开始，俄乌和谈陷入僵局。旅澳法学家袁鸿兵21号仲对大纪元透露，川普之所以遇到好大阻碍，关键原因是普京同习近平有秘密协议。一个被习近平整肃的中共高官的家人向袁鸿兵泄露这个秘密，习近平普京在2020年就开始磋商这个秘密协议，直到2022年最后签订。根据这个秘密协议，北韩第一批派到俄罗斯的10000多名士兵中，有将近3000人是共军，主要是中国的北韩族或者受过北韩化训练的中国人。袁鸿兵说，实际上中共军队早已经在俄乌战中参战了，派去的将近3000人基本都是士官一级的作战人员，目的是为获取现代战争的经验，为将来发动台海战争做打算。中共仲同意向北韩提供100000特种兵装备，同时在俄罗斯战场上损失几多就补充几多。秘密协议如果确实存在，应该还有更多内容没被披露。袁鸿兵只是表示，基于这个协议，中共还给俄罗斯提供经济和外交政治上的支持。随着美中关税战的推动，俄乌停火亦都出现转机，这个礼拜更加是关键时刻。川普4月21号表示，美国和俄罗斯及乌克兰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他将在未来3日提供全面细节。乌克兰代表团23号会在伦敦和美国、英国及法国会谈。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分别提前披露协议部分内容。彭博社说，美国建议冻结目前前线，俄罗斯实际控制乌克兰东部和南部领土，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协议必须包括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华尔街日报透露的内容包括承认克里米亚隶属俄罗斯，对俄军目前占领的乌克兰东部，美方既不承认俄罗斯有合法权利，亦都不要求俄军撤离，将扎波罗热核反应堆周围的领土指定为中性区，并可能由美国控制，以及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对于这份计划中的停火协议，俄乌目前都没有提出意见，看起来签约的可能性很大。俄乌停火对中共将是噩耗，北京似乎开始打算抛出替罪羊，这个很可能就是习近平。21号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夫人何晶在面书转发一篇评论文章，批评习近平上台12年来一直似一个黑帮老大，这样掠夺霸凌邻国。现在在关税战中，中方就希望受害者将习近平当作朋友和伙伴，实在滑稽可笑。何晶长期担任新加坡最神秘的投资公司大马石控股的首席行政总裁。大马石在中国有大量投资， 獨立時事評論員蔡慎坤因為咁提出，何晶唔驚被報訪，定係佢獲得中共內部資訊，知道習近平將承擔搞禍外交嘅責任。另一個 X 帳號亦都分析話，何晶轉發呢篇文章，好可能喺度發信號，新加坡一直係中共內部反習派嘅地盤，美國關稅已經壓到中共壓力巨大，內部分崩離析，反習派可能要由外面開第一槍，對習近平落手，局勢可能好快出現巨變。美中關稅戰同俄烏談判交戰，美中關稅戰同俄烏談判交織，推動全球格局加速重塑。與此同時，中共內部反習勢力佔上風，更大的政治動盪可能即將來到。在台灣檢察機關調查開始針對大罷免中的幽靈廉署展開調查後，台北市長蔣萬安提出倒閣建議，有消息指八成國民黨立委支持倒閣。政治評論員張益善分析，因為台北市是大罷免重災區，蔣萬安希望用倒閣干擾大罷免。倒閣是指立法院有權對行政院長提出不信任案，如果三分之一以上立委提出不信任案，並有全體過半數通過，行政院長就應該辭職，總統可以另任命行政院長，亦可選擇解散立法院，重新舉行立委選舉。政治工作者周軒20號在面書發表文章透露，八成国民党立委支持倒閣，这个差不多就是扣除13个不分区立委以及总召集人傅坤琪、副院长江启臣之外，其他区域立委全部都赞成倒閣。就事件，张益善在面书发表文章分析说，立委意图通过倒閣干扰大罢免，罢免危机的立委是抱着不如大家一起落台的想法赞成倒閣，而且立委一旦被罢免之后七年都不能够参选该选区立委，他们因为这样索性支持倒閣，目的是令自己能够继续参选。张益善接着说，特别台北市是大罢免重灾区，至少有四席立委通过二阶联署，三席以上预料将被罢免，因为这样蔣萬安会提出倒閣，顺势就将台北蓝营被罢免的责任掉回给在立法院的国民党党魁朱立伦和民众党党魁黄国昌。张益善认为，以目前大罢免的气势，通过罢免及补选就能够改变国会结构，没必要解散国会全面改选。大罢免是一场由下而上发起的公民运动，任何政党都不应该试图通过由上而下的权力方式干扰或中断大罢免。张益善建议所有公民罢团不要被政客的言行干扰，要大罢免继续往前冲。美中关税大战预计仲将持续一段时间，专家估计中国失业人口数直逼6000万人，如同一场灾难，将严重冲击中国社会稳定，甚至引爆新版白纸运动，进一步威胁中共政权。截至目前，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累计最高达245%，平均税率约54%-145%，对中国经济造成明显冲击，航运业出现空班潮，货柜运输量急剧下跌，企业工厂面临停工倒闭。广东省佛山市的出口商傅美珍21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为逃避美国关税冲击，公司这个礼拜已经派人前往越南洽谈瓷器和瓷砖生产合作。他说中国很多做出口的商家都到越南、柬埔寨探路，客户订单基本上已经倾斜至东南亚国家。傅美珍表示，即使中美达成暂时协议，随着两国战略对抗加剧，美国制裁仍然可能随时升级，因为这样他的公司决定在越南设厂。在广东从事外贸加工的周先生说， 中国有超过500,000家外贸工厂来讲，真正有能力到越南设厂的是少数，对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来讲微不足道，中国人亦都不可能大规模到越南、印度打工。在江苏从事半导体行业的张晴透露，昆山一个做电子产品的朋友说，他们的厂房已经停工，办公室员工亦转居家办公，如果再停一个月，公司是不是还能够存在都不一定。江苏省的出口比重极大，尤其是对美出口，很多台资电子企业正陷入困境。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占玺21日对台湾中央广播电视台估计，美国贸易额可能在半年内缩减80%，中国失业人口估计本来就超过3000万，关税战仲会至少再令3000万人失业，这种压力对中共来讲达到灾难程度。黄占玺认为，中共已经开始通过官方媒体宣传民族主义，并卸责美国，希望缓和民众反弹的压力。但其实在疫情封城3年期间，前2年中共亦是靠民族主义维持，但到2022年，民族主义情绪已经不足以令社会稳定。如果美中贸易战不能够快速缓和，并直接冲击到大部分人的生活，就出现新白纸运动。南华大学亚太研究所教授孙国祥基本认同黄占玺的讲法，不过他认为白纸运动需要很多条件的配合。他举例说，比如有几万人的工厂全部一起裁员，然后这些劳工朋友可以团结起来，共同提出要求，就算只有一家公司这样做，亦可能引起其他人跟进，就会演变成一个比较大的趋势。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方济各21日逝世，终年88岁。按照方济各生前遗愿，他将是100年来第一个不葬在梵蒂冈的教宗。方济各生前曾经表示希望简化葬礼仪式，选择葬在罗马的圣母大教堂，而不是传统的圣彼得大教堂。方济各每次出国前都会到罗马的圣母大教堂祈祷。方济各还要求用简单的木棺，并不希望公开为提供瞻仰，不过民众依然可以前往致意，届时棺木将打开，但不会在高台上展示。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